你现在收听的是牛蛋吐书，用烤一片吐司的时间听书。2020是很多事的一年，那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开玩笑说2020是 Year of Devil， 也就是所谓的恶魔之年。那影响了2020最严重的事情，其实就是到现在依旧如此啦，就是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它席卷了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这个病毒它影响了全人类的程度，就是完全超过大家当初对于这个病毒的预期，所以很多国家其实是非常措手不及，而且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另一个很多事的原因就是有非常多的名人或是伟人在2020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而今天要分享的 Kobe Bryant 就是其中一位。这个 NBA 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他在去年2020年1月的时候，他因为搭乘了直升机要去参加女儿的比赛，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直升机的飞安意外，最后机上的9人就是无一幸免，所以全部人就是罹难，其中也包括他13岁的二女儿 Jenna Bryant。 他二女儿比较特别的是，他是最被大家看好就是能够继承 Kobe Bryant 他的能力以及天赋等等，就是一个未来在球场上是会被大家关注的一个超级星星。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是让大家非常错愕跟难过，因为 Kobe Bryant 他才正值人生的巅峰，也就是他才41岁，而且他退休还不满5年，所以当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说他这么早就会离开我们。而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去买了 Kobe Bryant 的传记，也就是我今天也就是我们一月的书籍《曼巴精神》。这本书是 Kobe 他在生前唯一亲自撰写的一本传记。老实说，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对 Kobe 的印象就是他篮球很强，然后很喜欢自干跟打铁。自干其实就是你拿到球不传球，然后打铁的意思就是篮球敲到框就是没有进，我们就会俗称那是打铁。然后我对他唯一有印象大概就是这两件事情。然后我就因为这次飞安意外的关系，我就买了他的书来读。但当我读完《曼巴精神》之后， Kobe Bryant 可以说完全变成我一个想要去效法的偶像，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非常多的粉丝。在《曼巴精神》这本书里面分享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受用，而且值得大家去学习，所以我也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这本《曼巴精神》它里面的内容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讲述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习惯啊，或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有心态上面的培养等等。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Kobe 他有分析一些和他交手过的一些教练啊、球星啊，然后有说就是当初他是怎么对位的，然后一些比较偏向实际打球诀窍的这个部分，所以内容大概是分成这样。不过这本书比较特别的就是像我们一般比较知道像是贾伯斯传等等的名人传记，它里面的内容就是会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可能从贾伯斯的出生啊，然后交了几个女朋友啊，然后为什么辍学啊等等，就是他的内容很详细。但是这一本《曼巴精神》他相较起来是非常精简，就是每一个篇章其实就是只是简述一下他的想法，那其实读起来这样反而是比较轻松。比较困难的是我在后续要找资料，就是写心得啊，或是可能要讲 podcast 的时候， 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去找资料。对，但是如果单纯看的话，其实会觉得这本书很简洁有力，就是不会花你很多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把 Kobe 他想要传达给你的事情非常明显的就是摆在那边，你就是可以把它吃进去这样。当然这本书它除了文字之外，还有一个更吸引大家，就是这本书有点像是写真集的感觉，它里面有非常多 Kobe 打球的一些照片，这些东西可能是在网络上面是没有办法找到，而且是非常高清的，就是他有和他们随队的一个摄影师合作，所以这本书其实里面有很多 Kobe 在打球的一些照片等等，就是会让球迷非常喜欢，也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本书。 好，这一集 podcast 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这一本书《曼巴精神》。那第一部分就是我会介绍一下 Kobe Bryant 的生平，因为应该有些人就是也没有对他非常了解，所以我有去做了一些功课，然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哪一些很惊人的记录。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我会解释一下这本书名《曼巴精神》是什么意思。然后最后一部分我会分享一下我自己在读《曼巴精神》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然后我有学起来的三件事情给大家。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 Kobe 的粉丝，或是你对于 NBA 可能也没那么了解，但这集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你听下去。原因是因为 Kobe 他的影响力有一部分当然是来自于他的球技，但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他所代表的一些精神跟行为等等，是让大家非常去敬佩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受限于你是不是喜欢篮球或是喜欢这个人。当然我也会尽量在文章啊或者在我们 podcast 内容里面尽量减少一些篮球上面的专有名词，如果有出现我一定会把它解释的清楚一点，所以完全不懂这个运动人其实也可以蛮轻松的去听下去。 OK， 那就开始我们第一 part Kobe Bryant 的生平故事。 Kobe Bryant 他之所以会叫 Kobe 是因为一个蛮好笑的原因，就是他老爸有一次到日本的神户去吃牛排，那我们都知道神户牛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牛肉的产区。当时呢，他就到一家牛排餐馆 去用餐，然后他一吃了那个牛排，就直接大喊一声 “Oh my！” 没有，这段我加的啦。但是他就是觉得，天哪，这牛排也太好吃了吧！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招待他的老板真是非常的热情。所以他老爸呢就心情大好，然后就决定用神户牛排 Kobe Steak 的 Kobe 来命名。因为这一段在传记里面是没有特别提到，然后我那时候去网络上找资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好笑。因为如果同样一个情况发生在我们家身上，就是我爸可能哪一天去市场然后喝到一碗超好喝的下水汤，然后我刚好又姓夏，然后就决定把我的名字叫做下水汤，那我应该去学校被霸凌吧。就是这个很荒谬耶，就是如果你的名字是什么蒸奶啊、鸡排啊、什么黄鸡排啊、刘蒸奶之类的，应该会很傻眼吧。应该一般的人都会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老爸。所以这就是他名字的由来，就是一个蛮逗趣的事情。因为 Kobe 的老爸也是一名 NBA 球员，所以他受他爸的影响，从三岁就开始打篮球，然后就会开始观看各种 NBA 的比赛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那时候可能还在看巧虎，你已经在看人家这边球场那边厮杀了，就觉得难道这是我跟顶级球星的差距吗？完全输在起跑点上面。接下来我就先快转到 Kobe 在高中的时期。 Kobe 他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成名，因为 Kobe 他的篮球技巧跟基础都非常好，所以他就成为他那一间高中史上第一位担任先发的新生，并且他在他高中的时期就带领这支球队在三年内拿下77胜13负的好成绩，这样算一算胜率其实还有 85%， 是非常厉害。那也拿下队史53年来第一座的州冠军，所以这么风光的战绩他一定是会被美国各大学的球探给发现，所以他这个战绩其实是能够直接进到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保证。不过很特别的是，他并没有在所有希望他进去的大学里面挑选其中一间出来，他那个时候是觉得我要直接加入 NBA 打球。这其实是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因为大部分 NBA 的球员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才会加入这个顶级的职业联盟，所以这在当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轰动，而 Kobe 也就成为了 NBA 史上第六位高中毕业就开始打职业联盟的人。从他18岁左右就加入这个非常激烈的战场，到他退休一共差不多就20年。那在这20年的期间呢，他获得了非常多的成就，我下面简单念几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他的威力在哪里。一，他是史上最年轻在 NBA 上场的球员，最年轻的灌篮大赛冠军， 最年轻在季后赛得分的球员，最年轻的全明星赛先发球员，最年轻生涯总得分得到33000分的球员。二，20个赛季全部都奉献给湖人队，是 NBA 史上后卫效力于单一一个球队最长的记录。那后卫他其实就是篮球比赛里面其中一个位置。三，生涯得分最高81分，是 NBA 史上的第二高分，也是1979年引进三分线之后最高的得分。四，5个 NBA 总冠军，2次代表美国出战奥运都夺金牌。五，在37岁时退休，是史上第一位同时退休两个球衣号码的球星。退休球衣号码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位球员他都有自己身上的背号，假如说这一队退休了哪一个号码，那之后其他人都不能再去使用这个号码。举例来说，像湖人队他退休了 Kobe 8号跟24号的两个号码，那就等于说所有湖人队以后所有的球员都不能使用这两个号码，因为这两个号码就代表 Kobe Bryant，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至高无上的荣誉。那他在隐退战的时候打出了60分的好成绩，也是史上第一位37岁还可以得超过60分的球员。以上这五点满满的第一第一第一，应该会觉得天啊，太疯狂了吧这个人。而且实际上他完整的 NBA 记录还不止这些，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到 Google 去搜寻 Kobe 成就就可以了，你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就是我放在这边应该讲个30分钟这样。所以我就只挑了一些就是比较有指标性的记录放在这边这样。这边讲一下题外话，就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第一的记录，就是 Kobe 他是史上 NBA 最多生涯投篮不进总数第一。其实这个记录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史上最多投篮然后没有进的那个人，也难怪 Kobe 他有一个称号叫做打铁王。不过这件事情其实也证明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很敢投。这感头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到后面会再好好的说明，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最敬佩的地方。好，讲完 Kobe 的所有成就之后呢，我们下一 part 就要到什么是曼巴精神。在解释曼巴精神之前，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曼巴好了。 Kobe 他有替自己取一个绰号叫做黑曼巴，那黑曼巴其实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毒蛇，它的毒性非常可怕，通常一个成人只要被它咬到之后30到60分钟内就会死亡。而且黑曼巴蛇它在攻击猎物的时候，它除了因为体型大能够咬住很远的猎物之外，它还会时常去使用连环攻击，就是直到猎物倒下。然后最后还有一点，黑曼巴它是世界上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在短距离的冲刺可以达到11公里，那这个速度其实是一般成人它稍微快跑的一个速度，所以以这种没有脚的生物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以上这些种种的特点，其实就不难想象为何 Kobe Bryant 他会喜欢这个名字。这种又快又猛又致命的特点，就是和 Kobe 在 NBA 上面横扫无数的记录其实是非常吻合的。不过大部分的球迷都会以为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在他2005年得到单场最高81分之后，替自己的表现做一个记录。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在他退休后有出来做一个澄清。 Kobe 他会替自己取黑曼巴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和他在2003年有发生过一件性丑闻有关。当时他被一名19岁的女服务生指控说他性侵，整件事情到最后其实停止在双方决定要和解，细节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但在发生这一件毁名誉的事情之后，他一夕之间从高高在上的顶尖球星变成让老婆很伤心，老婆还因此而流产，然后也变成球迷非常厌恶的对象。所以 Kobe 他跌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黑曼巴诞生了。Kobe 在退休后的某一次访谈有这样说，当时我需要创造另一个我来集中精神，让所有的一切不再混乱，我需要把事情整理好，所以我创造了黑曼巴。从此 Kobe 用来处理当年场外的个人事务， 而黑曼巴则在球场上解决我的对手。这种感觉有点像有一个很知名的歌手叫张惠妹，她当时候创造了另外一个人格叫做阿密特。那这个阿密特他专门就是用来唱一些跟他以往非常不一样的曲风，所以就是主动创造出另外一个人格来分别去负责不一样的部分。也因为他给自己取了黑曼巴这个绰号，所以才有后续的衍生，也就是曼巴精神。那同时也是这本书名的曼巴精神到底代表什么呢？ Kobe 他自己曾经就用五个词汇来解释，分别是 passionate、 obsessive、 relentless、 resilient 跟 fearless。 用英文念起来蛮酷的，但其实中文就是热情、执着、严厉、回击还有无惧。那热情讲的就是对于篮球啊或是任何事情的一种热爱，执着就是对于篮球还有胜利的执着，严厉就是对于平常训练的自我要求，回击则是面对挫败啊或是低潮时候的反弹。那最后一个无惧就是在讲一个人他最大的恐惧就是在怎么面对他自己。而 Kobe 他取名叫做曼巴精神的原因其实也蛮无聊的，就是念起来很顺，真的就是念起来很顺，他自己这样讲。然后所以他就把这个拿来在社群媒体就是 Twitter 上面当做一个标签 Hashtag。 没想到后来有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啊或是很厉害的球员就开始跟着使用这个 Hashtag 去证明或是激励自己，于是曼巴精神 Mamba Mentality 就被引爆在各大社群平台。光是 Instagram 到目前为止就有110万篇贴文使用这个标签。假如从 Instagram 在2010年创立之后算到目前为止，等于每天都有300篇贴文去使用这个标记，真的非常狂。那他在书中有提到曼巴精神的核心价值，书上是这样写的：曼巴精神的重点不在结果，而是在追求结果的过程，它的重点是你的做法以及你亲身经历的旅程，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段话听起来像在写诗，所以我自己把它稍微转化一下，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除了曼巴精神的五个元素，热情、执着、严厉、回击还有无惧之外，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活在当下。你当然可以设定一个目标，但是你不需要太过度的去担心或是去追求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你只需要先享受你当下在奋斗的那个过程，然后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做到极致，做到最好，那这样其实就够了。这就是曼巴精神。在听完了 Kobe Bryant 他威猛的职涯记录以及曼巴精神的解释后，接下来我要开始分享我在曼巴精神这一本书所学到的三件事情。你可能会以为 Kobe Bryant 的这些记录是仰赖着他的天赋去达成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他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投注在篮球这个运动上面。所以我在接下来的三件事情里面会跟你们讲他到底花了多少的时间跟遇到多少挫折在篮球这个运动上。好，那我自己在 Kobe Bryant 或是曼巴精神这本书里面学到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分别是：如果你想要在生活和梦想之间找到平衡，那你就必须要早点起床。第二件事是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第三则是强大的反脆弱心理。第一个，想要在生活和梦想间找到平衡，那就早点起床吧。我相信很多人听过 Kobe 的有一句名言叫做：你看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这句话的由来是在某次的访谈中，记者问 Kobe 说：你为什么那么强？ Kobe 他当下是反问那个记者说： Have you seen Los Angeles at 4 a.m? 哦，又是很酷念英文。你看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那记者当然说没看过，怎样啊，没那么欠打。但是 Kobe 说他常常看，因为那时候的他已经起床训练了。所以这件事情还有这句话在后来就变成 Kobe 非常认真的一个代名词。Kobe 在书中提到他两个早起训练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希望可以多训练几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天早上如果11点是他第一次的训练，那大概等到下午5点他就可以再练第二次。不过他如果往前调整一下，在早上的5点就开始第一次的训练， 那到了11点那就已经是练第二次了，等到下午5点就会变成是第三次的训练，等于每天可以多排一段训练的课表在里面。我们假设如果 Kobe Bryant 他20年的职涯都是这样子去做训练的话，他最少最少也多了7300段的训练课表，真的是非常猛，而且这也能够非常好的去说明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强。而他第二个早起训练的原因，就是他希望不要因为他的练习而牺牲掉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他会比小孩更早起就去训练，所以等到小孩起床之后，就可以看到爸爸在家和他们一起吃早餐。等到晚上 ，Kobe Bryant 他会哄完小孩上床睡觉之后，再去练一段，很狂吧？哇，哪里那么多体力啊？科比说他不愿意牺牲篮球，也不愿意牺牲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所以他决定牺牲睡眠。我必须说我是看这段话才开始认命早起的。我从以前就知道我可能会比较偏向晨型人的习惯，也就是说早上的效率会比较好。但是每天早上七点闹钟响的时候，我的那个惰性就会整个把我的那个脑子给占据住。就是小时候常会说啊，我被压住啦，起不来啦这种。然后继续睡死这样，所以导致我能够真正早起开始做事情的次数真的是微乎其微。那最近我自己也在时间分配上面开始有越来越紧迫的状况。我不是像 Kobe 一样要练球，也不是像他一样有老婆跟小孩要去照顾，只是因为我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想要去兼顾，例如说我想要看书，我想要写文章，我想要运动，我想要陪我的家人、我的室友、我的朋友，还有我也很想耍废。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就是我目前还有一份我正职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对时间分配这件事情非常苦恼，总觉得很难在梦想啊或是工作或是生活甚至是惰性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直到看了 Kobe Bryant 的这段分享之后，才认真的下定决心要开始练习早起。会说练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成功率实在还不是百分之百，但我必须说，当你有一个目标或是有一个人要去 follow 他的时候，那个起床的动力会好非常多。如果你跟我一样一直打算早起，但是却一直办不到，你可以试着想一想，连 Kobe Bryant 这种很强很厉害的球星都这么早起的努力练球，是不是能够稍微帮助你更有一点动力去面对早起这个难题呢？那我这边再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起床之后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来帮助自己可以醒脑。因为像之前看《人生胜利圣经》这本书，或是《生时间》这本书里面，它都有讲到一些你起床必须要有一些仪式来帮助你醒脑。我自己的起床仪式是，我早上起来会先把床铺好，铺好之后呢，我会做俯卧撑做十下。通常这时候你就已经快醒了，因为其实你在运动的时候那个血液循环是很快，所以你对于醒脑非常有帮助。然后再加上我还会另外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手冲咖啡。那在磨豆子啊，然后煮热水等等这些繁琐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帮助我的醒脑的一些动作。所以有了这些行为之后，我可以开始用很清醒的脑子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些是我的一些小诀窍，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如果你也想要在上班之前把握一点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我这些提供的小 撇步。 我在这本书学到第二件事情，知己知彼的重要性。如果你还记得前面在讲 Kobe 生平的时候，我有提到他从小就开始不断的看 NBA 的各种比赛影片。那这件事情除了强化 Kobe 对于篮球的热情之外呢，也培养了他看比赛影片还有研究比赛影片的一个习惯。这当然是 Kobe 如此强大的另外一个原因。 Kobe 非常喜欢看篮球影片，他在书中提到他几乎把能看的影片都看过一遍了。不过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Kobe 他在看的同时呢，不是只看说哦哪一队赢啊，哪一队怎样怎样怎样，他会看的是每一位球员的打法，他会去研究说他的惯用手是哪一支，他防守他进攻的招式有哪一些，甚至是教练他在安排比赛的一些各种细小的节奏等等的，或是哪些点位是裁判容易会有死角的地方呢。 简单来说，所有比赛上面的细节他都会一一收进去他的大脑，因为这些东西等到他真正上场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好好的去运用。而看到后来 Kobe 他的层次又提高了一阶，他除了单纯看比赛场上发生的事情之外呢，他还会去想说如果今天他在这个情况他可以怎么去应对，或是他可以改成用哪一种打法。就是他已经不只在吸收跟储存这些资讯，他也做到了优化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读一本叫做《原则》的书，里面有提到历史是会不断的重演，所以如果你可以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不一定要自己发生过，甚至别人发生过的事情里面去学习经验的话，你就可以更完善你的决策。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懂得从别人或从历史上面的经验去学习的话，你就不需要去经历相同的失败，因为你可以更提早去做准备。仔细研究比赛这一段，让我想到我最近在阅读的一本书，叫做《2030转职地图》。书中的作者也提到，当你打算面试一间公司时，你必须要把那间公司的架构、企业风格、未来规划等等事情都把它调查清楚。仔细一点，可能连你职位未来发展的路径也都要事先准备，因为这些除了能加强你在面对面试这场比赛能够更得心应手之外，也可以提早知道自己的个性是不是能够在这间公司生存得很好，或是有机会被老板重用等等。 Kobe 的例子告诉我们，知己知彼不一定百战百胜，但这绝对是成为竞争场上顶尖人物必备的技能。我在这本书学到的第三件事情，强大的反脆弱心理。这一部分是我最尊敬他的原因，也是我在查了那么多那么多 Kobe 相关的资料中最最让我动容的一个。要讲 Kobe 这一项强大的特质呢，就一定要提到他刚进 NBA 第二年的一场比赛。这是一场对湖人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Kobe 他连续投丢了四球，而且是连篮筐都没有碰到的那种面包球，就是连筐都没有这样敲到的那种球，也因为这样导致湖人队最终被淘汰出局。我自己在找资料的时候是有看到这一段影片被记录下来，然后从影片的那个情景还有播报员的他的一些台词等等，我就可以非常感受到当时是多么的尴尬，因为是上万球迷前面连续投丢四个面包，这肯定是非常让人灰心丧志的。而当晚湖人队因为被淘汰的关系，所以大家就必须搭着飞机回到洛杉矶。那 Kobe 一下飞机呢，他不是回家去休息，而是到了家里附近的体育馆开始暴练球一波。重点是那个时候是凌晨三点，打了一整天的球，然后回到家，然后你不是赶快去休息，而是直接跑去练球，这非常难想象吧？因为他把自己对于这场球赛的懊悔还有愤怒发泄在一次一次的运球跟投篮里面，就这样整整练了一整天，是整整24小时的一整天哦。老实说，我在查这段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太狂了。就是以平常的体力状态，你练24个小时的球就已经非常非常累，更何况是你刚打完一场非常非常激烈的比赛呢？当然 Kobe 他在下一个赛季就完全展现了他这次的训练成果，他打出了数据让他入选了全明星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明星赛先发球员，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而 Kobe 他这种不会被击垮的个性也不断不断的展现在他后来的篮球生涯里面，不管是在场上已经连续没有进球二十几球，还是不断的出手，还是在比赛中受了再严重的伤都一定要再站起来，这种对于自己的极度的相信，还有对于比赛的那种热忱还有坚持，都是最让我佩服他的。或许这就是他想告诉大家的曼巴精神吧，我失败了不退缩，接着我回击，然后我再征服。我会这么佩服他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缺乏他这一块的精神。当我在面对别人的质疑，或是整个场面情况对我非常不利，也就是所谓逆风的时候，我是会那种心态炸裂，然后会退缩的那种人。可能跟我自己本身不是非常有自信的人有关，我没有办法好好去捍卫我自己，还要去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非常希望可以借由这本书，还有借由 Kobe Bryant 这个人来好好激励一下自己。就像他当时的队友侠客欧尼尔提到，我不会因为 Kobe 的这四个篮外空心而感到沮丧，因为他是唯一有勇气投出这些球的球员。最后放上一句 Kobe 曾经说过的话来激励一下自己和大家好了。我宁愿30投零中，也不愿意9投零中，因为9投零中意味着你已经被自己打败了，你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继续比赛。所以在认识完他这个人之后， NBA 的打铁之王这个称号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那么负面的形容词，因为这也相对代表是 Kobe 他非常敢投、非常勇敢、非常相信自己的一部分。那如果是你呢？你是个会9投零中还是30投零中的人呢？我想在我阅读这本书还有这么认识 Kobe 之前，我一定是选择9投零中的那个人，但我也会开始慢慢努力，让自己的心态可以成长到30投零中。好，那曼巴精神这本书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 Kobe Bryant 他的名字是因为一块牛排，好，这不是重点。然后曼巴精神它所代表的分别是热情、执着、严厉、危机，还有无惧。以及我在这本书里面总共学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想要在生活和梦想间找到平衡，那就早点起床吧。第二件事情是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第三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具备强大的反脆弱心理。以上就是曼巴精神这本书我想分享给你的，谢谢你听到这边。你现在收听的是牛蛋吐书，用烤一片吐司的时间听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